欢迎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美国司法部在这个星期展开行动，逮捕了一名前中央情报局雇员。这名华裔退休人员被控非法持有国防机密文件，调查人员怀疑他将机密情报交给了中国，导致多名美国情报人员在中国被抓甚至被杀，重伤了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中国外交部官员对此低调地表示，他们没有掌握相关情况。近年来，中共在美国发展间谍，撒网逐渐扩大，从现任情报官到退休人员，从政商名流到学界智库，中共的海外情报网究竟有多大？美国能否招架红色间谍的大举入侵？而美中谍报战，谁占上风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呢，我想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消息首度披露呢，是《纽约时报》在这个星期报道了53岁的华裔前中情局雇员李振成，有些新闻媒体把他翻译叫李春兴啊，那可能是他的粤语名字的发音。李振成呢，他是这个星期一在从香港飞返纽约肯尼迪机场时被逮捕的。李振成呢，他是在1994年加入了美国中情局，此前呢，他曾经在美国的陆军服役。在2007年，他离开了中情局之后，就搬到香港，在香港知名拍卖行佳士得工作。201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在他返回美国的时候，在他的行李里面发现了2本包含机密信息的手抄笔记。不过，直到这个星期一，美国当局才将他正式的逮捕。美国联邦法院目前是以非法持有国防信息对他提出了指控。我想首先先请夏明教授跟我们来谈一谈李振成的被捕，他对于这场所谓的美中谍报战，或者对美方来讲，具有一个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它的标志性的意义就在于中美了，它的冲突了，那么走向了非常的表面化，尤其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尤其在那个情报战线。如果这种就是逮捕了那出现的话呢，那么其实呢，我相信它不会是一个案例，当然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会带的一个面出现。所以我相信下面呢还会有更多的那个就是逮捕了，那么会相继发生。无论是从美国方面会有新的情报出现，那么另一方面呢或者中国方面会进行报复。所以呢我相信呢下面呢可能呢还会有那个更深的进展。另外对美国来说呢，因为李振成这个事件呢对美国来说是损失非常惨重。因为现在据就是公开的报道，就在2010年以后了，那么美国失去了至少有20位左右的这些线人或者他的这个布点的在中国的内部的这个情报网。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美国来说，有的他的这些线人，而且已经知道了被那个枪决了。那所以对美国来说，当然这是情报工作的一个重大失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挫折。所以这里边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展开了深入调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夏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您刚刚提到了，包括了这个美国中情局在中国的线民或者所谓的工作人员被当局被中国当局给抓捕或者甚至被枪杀这样的一个消息，是去年5月份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同样是《纽约时报》发出了这样的一篇报道。那么当时首度披露了，当时呢就怀疑是美国中情局内可能有内奸把这些工作人员的身份泄露给了中国当局。那么现在呢，李振成就被认为就是这个泄密的内奸。那么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当局到现在仍然没有以更严重的罪名来指控李振成，为什么？而且美国当局为何从2012年发现了他握有这些线人的姓名联络方式在他的笔记本里，但是却没有做出任何逮捕，等了6年才做出这样的一个逮捕行动呢？
对，这里边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往往情报工作的他的暴露的话呢，往往都是因为有相互的这个背叛，所以呢，基本上不是说我们这些普通人就能够抓住间谍的。尽管中国现在在搞群众路线，要老百姓呢去举报间谍，但是呢，往往呢是因为相互的背叛。 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呢，最近呢，一定呢也获得了，就是中国那边的间谍了。那么他呢，在美国呢，可能背叛了。那么至于中国为什么会有背叛呢？我相信呢，是和习近平的最近的政权的这个变更呢，和他的各方面的控制、清洗、排挤的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必须得记住，因为习近平呢，在过去五年，根据中方的官方的统计，他就清洗了153万的那个党政的一个干部了。那么在这个反腐风暴中，那你想想，如果有153万的话了，那么这里边人，那么许多人会恐慌。那么尤其那个在马建呢，作为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了，被清洗以后，而马建很多的工作的范围是对北美的这个情报这个间谍系统呢，那么进行主管的。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从郭文贵爆料，从马建被清洗了，也可以看到，那么中国政府呢，在海外的这个情报系统呢，也受到了一个致命的一个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五年以后，那么美国掌握的情报呢，那么会增加。而为什么美国现在是用一个非常轻的，就是说你非法持有一些敏感信息，尽管你已经离开了中情局，你还那个握有这些信息了，用这个比较轻的罪，现在主要是对他实行那个抓捕，不然的话呢，他没有理由把他给扣留起来。我相信在审讯的过程中呢，那么一定会像挤牙膏一样的了，获得更新的那个突破。
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就李振成的案子来做更深入的一些探讨。不过我想现在请在东京的杨中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杨先生，您刚也听到了夏明教授的一些分析啊，那么美中的谍报战在近年来有一场这样的一个拉锯战，您的看法是如何？那么您认为中国在海外的这种情报渗透工作现在已经做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层级？通过哪些方式、哪些手段呢？
我觉得中国呢，这个重视间谍工作是在这个他建党初期就开始了。
嗯，
那应当是他就是苏联的科克布的影响，也是到他们的苏联的科克布的培养，所以呢，有很多优秀的特工人员呢产生了。那么这个系统呢，中共诞生以后一直就维持着。那么他目前的情况下，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时候呢，他这个间谍工作是他的重要一环，他很更多的是在这个科技情报、工业情报方面比较重视，目前对他的国家力量增加有重大的帮助嘛。但是呢，这个打入到用派信人打入到这个对方的这个核心部门去窃取情报呢，这不是很容易的，这是要用很长线的计划的。那么这样的人呢，一旦被抓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应当因为他会暴露出很多问题来。就像当年的这个于强生，就是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于正声的弟弟于强生，就因为女性的问题被美国在间谍当中俘虏了，俘虏以后他就背叛了中国，结果呢就是暴露出金融谈这样一个案子。金融谈是中国长期培养的一个谍报人员，结果呢就由于于强生的叛变呢，就被这个被捕了。那对中国情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也导致了于正声很长时间不能得到升迁。所以说呢，这对中国的是影响很大。据说邓小平当时十分生气，就是说这样的重要的这个人物被损失了，就是对中国来说等于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应当相信中国的这种长线的谍报人员并不是很多，这次被逮捕的这以后呢，我相信应该对中国在美国的谍报进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
嗯哼，
但是这个谍报战不会继续，不会停止，还会继续，应当中国还会有更多的方式来达到他自己的既定目标，美国也会。
嗯哼，好，您提到了这样的谍报战还会继续哦。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奥，他现在呢正在国会里面推动立法，要来禁止外国威胁或者影响美国的选举。很多人在听到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可能很快联想到的是俄罗斯。不过呢，昨天卢比奥参议员他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访问的时候，他说他认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我们下面先来听听卢比奥参议员他是怎么说的。
对美国选举系统和对美国整体最大的威胁不是俄罗斯，是中国。中国基本上已经通过供应链渗透到美国所有科技领域。和中国相比，俄罗斯的各种手段根本是小孩子的把戏。中国窃取美国机密，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美国政府官员，也包括对美国大选的可能影响。所以我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俄罗斯，是中国。他们的规模更大，能力更强，也更有钱。
是，我接下来就想请教夏明教授。刚刚卢比奥参议员在受访当中，他提到了中国规模更大，能力更强，也更有钱。他们通过窃取情报，通过各种渠道来影响美国的政府官员，当然未来也包括可能会对美国大选产生的一些影响。我想继续就要请教我们的夏明教授。很多人说，在美国像李振成这样的一个有军方又有情报背景，同时又是华裔人士的人其实非常的多，而且其中有很多数的人他们还有亲友还有朋友人在中国。那么美国政府方面要如何来防范这样的人不会被中共所吸收呢？如何来防止类似像这样的甚至已经是退休的所谓的红色间谍来大举的入侵美国？您的看法？
对，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现在美国呢，国内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不仅是卢比奥参议员，而且我们看到班农的书里边，就是那个《Fire and Fury》，就是火焰与愤怒这本书里边呢，那你可以看到他也直指中国是头号的最大的敌人。那么你如果看就是在12月份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边，那么他也那个直接把中国了，那么提的位置是高于俄国的更重要的一个就是竞争对手或者 adversary 敌对国家。那么其中他对那个中国的那个用的字数了，我专门数了一下，达到那个36次，但是提到俄国了只有26次。那么现在我们就谈就是对中国的这个防范呢，为什么对美国来说特别的困难？那么像李振成这种事件里边反映出了，其实是一个通例，就是所有的中国的给美国情报服务的工作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那么一个大家都知道有金钱，那么谍报工作无论是中国那个发展美国的那个情报人员，还是美国发展中国的情报人员，那么当然第一个都是有金钱，要一定要那个铺垫，要么开道，要么垫底。但是另外呢，还有不同的特色，就是中国呢利用亲情，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因为有许多中国人呢，那么跟俄国呢是不一样的，俄国人离开了俄国，基本上就恨那个国家，基本上就跟俄国呢不太有太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中国人呢，无论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他总是这种亲情呢是永远是割不断。那么所以他的这个思乡情结了，那么他的亲情关系了，那么往往就使他了就愿意了为中国服务。那么我相信呢，李振成呢，他在2007年到香港以后了，因为中国它的情报那个开发工作呢，它有一个大面积的一波一波的来进行。比如说在90年左右，中国六四镇压以后，那么它当时呢就是利用海外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民主运动的人士和学生的帮助了，它其实在里边渗透了一大批人，那么随着这个大的洪流进入了西方国家，成为它的未来的谍报工作的基础。那么另外的话呢，在2008年，那么在奥运会期间，因为中共呢有大量的拨款呢，给整个就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就是情报各种工作，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人呢也被邀请到北京。那么不仅只是看奥运会，其实让他们在这吃喝嫖赌吃喝玩乐，很多人的话呢也就受到所谓的蓝金黄的这个就是那个控制。那么所有的我们也看到，包括伦敦的副市长，那么也被一个美女勾上了床。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是在2008年呢，那么中共呢又取得一个谍报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我甚至怀疑李振成呢就是在这段时间呢可能被就是招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也是很多中国人呢容易最后呢那个就是被中国利用，被中国政府利用的一个根本原因。
是，纽约时报在今天又持续的报道了有关于李振成被捕之后的一些背景介绍。他们当时在里面也分析到，2007年李振成当时也只有43岁这样的一个壮年的年纪，照理说在特工界应该是更有发展前途的一个年纪，但他却选择离开了中情局到香港去。所以在文章当中也对于这个李振成这样的一个决定做了一些分析，认为可能就是在像夏教授所说，在那个时候或许他就已经被中国政府所吸收了。那我们今天谈到了有关于中国在海外的情报渗透以及美国如何来应对与反制，我们也希望听听我们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就先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来自湖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专家都好。 这位共产党卖力的人呢、啊，当间谍、啊，他是一个吃饲料长大的，不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共产党用你的时候，他把你当卫生巾，女人用的卫生巾，用一次就不要了。你们这些吃饲料长大的猪肉货，我相信这些人都是不是人呢？没有民主的国家，你刚帮他卖命卖力气，那猪脑壳的。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湖南李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嗯，我想说就是这个被逮捕的这个间谍，这个华人间谍智商太低了。他那个现在中国有好多人智商比他高，至少有10亿人都想给美国做间谍呢。现在好多人都想，但是就是。没有机，可能是我也不知道，美国可能你尽快找吧，反正这么多中国人想给你美国做间谍。
好，我们谢谢您，河南李先生。继续，我们再来听听上海的汤先生或唐先生。唐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习主席高风亮节，感天动地，凛然正气，顶天立地，伟大思想开天辟地，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啊，包括这位李先生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啊，就是说，赤身扑烈火，奴营奈我何？求善多灾祸，人间有不平吧。反正我们向这位民族英雄致以高度的敬意。这个卢比奥肯定会像班农一样，和其他反华分子一样身败名裂。好，谢谢。
好，我们谢谢上海唐先生谈到您的看法。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东京的杨忠美先生啊，刚刚实际上、啊、湖南李先生提到了一点，那就是中共在对待自己本身派出的间谍的问题上，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有国家注意到了，就是中共是一概以否认的态度，像这次对于李正成他们是表示没有掌握相关的情况。那么您刚刚在节目讨论当中也提到了在30多年前的一个著名案例金吾代的案子，那么当时呢，也就是据说金吾代在被美国抓获以后，在监狱中一再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出手营救他，那么在感到彻底绝望之后，在监狱中自杀身亡。那么金吾代的故事到现在为止，看来是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个发展趋势仍然是中国的红色间谍涌入的这个比例要远远高过于美国在中国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情报网络。您的看法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中国当然有钱人是鬼推磨嘛，就是中国现在的国家强大了，经济方面也是雄厚的，他能够用的能肯花钱嘛。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做间谍他很大的一个目的都是为了钱嘛，不无论是美方的间谍还是中方的间谍，基本上的人的思想都是差不多，没有利益的话，这样你高风险的工作谁肯做？他当然是有钱了以后当然就需要。那么另一点呢，就是说中国呢，他也是一个国家集权主义，他有个通盘的战略，就是说在这个国家有既定的目标的，那么他在各方面呢都可以进行布局的。你要出国的话，他会有觉得你有可能性的话，他就会发展信任。那么在这种呢，就是会得到的一些帮助和补助的话呢，也很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以后呢，还有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也会上升。大家觉得以前就是中国是比较弱的嘛，现在比较强大了，有一种民族的自豪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可能在海外受到一些民族歧视的情况下呢，也会有这种不满的心理，而加入到中国的这个建立工作当中去。我想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也不能说一个中国人在海外，他在没有受到一些歧视的，这可能性还是有的。这种情况下，他就想当然有一种亲情感、民族感就上升了，就容易进入这个间谍的圈套里面去。所以我觉得
我能不能补充一下？
是，好，夏教授，我们先让杨教授先完成他要说的话。杨教授，您继续说完。
我这个是可能性是双方都存在的问题，不是一方面存在的问题，双方都在布局。那我觉得呢，这个中谍包战呢是没有底的，它必须要达到一次国家的这个较量以后，才会有一种胜负的感觉。这种秘密战线的斗争，我觉得会长期发存在的，不可能就是一个案件以后就停了。
好的，
可能会变种各种方式来进行。
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有一点呢，就是说，美国呢这边招募中国间谍了，它有一些不完全，是经济因素。我们看到像刘连坤呢等等呢，是因为八九六四的镇压以后了，那么他对那个中共的许多政策有不满。那么另外的话呢，现在就是习近平呢在不断的那个进行倒行逆施了，包括进行党内的各种大清洗了，你也可以看到，那么也引发了党内的各种反叛，包括有些人也会叛逃。那么所以这里边呢，中国方面的政治因素呢更多一点，这个我想那个就指出。另外一个呢，中国在对那个间谍的招募的时候呢，他把门槛呢做得非常的低，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或者是那个整个就是反间谍法里边一再强调的说要走群众路线。那么它的门槛低了，也就是说它的那个线人，它的人力资源开放了比美国要广得多。美国恐怕更多的是用专业人员和他的专业技术。那么另外中国呢，它把门槛那个放得很低了，其中有一个机制上的一个特征。那也就是说，美国的谍报机构我们都很清楚，就两大谍报机构，对外是中央情报局，对内是联邦调查局。但是中国呢，那么它有国家的这个安全委员会。但是它另外有中央军委，那么它有军情，有国家的这个两个大的情报系统。另外呢，它这些两大的那个情报系统呢，往往是渗透在各种国家机构、非政府机构，然后还有就是私营企业和文化事业各种单位的。那么也就是说，它无论在外交部、在新华社、在各大报社、在那个就是所谓的私营企业里边，还有它的统战部里边、侨团里边呢，它都可以进行非常便利的渗透。而这一点的话呢，美国的情报机构呢是根本不可能得到所谓私营企业或者大学或者那个思想库这些合作的，因为美国这种反国家的这种情绪呢，那么使得这些非政府机构呢是不可能参与的。所以这一点呢，就使得中国的情报机构呢，它的门槛呢特别低呢，就可以大量的招募人。
是，确实除了在制度上，那么在整个社会的架构上，还有这些文化价值观上面有很大的一些差异，所以美方在这里呢看起来。可能在这个惩治上或者是在反制上要采取更多的产生更大的力度。我们先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提供他们的看法与想法，大致就跟夏教授您刚刚所说的非常类似，然后稍后我们再请两位专家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说，从中共历史上的作为来看，未达目的不用其极，那么无所不用其极不可小觑。美国能否招架，这要看美国是否有决心去行动。中共行事是没有底线的，而美国则受制于体制，不可能像中共一样毫无底线。不得不说，美国处于被动，对付非常之人得用非常之法，行非常之事。独裁体制自然比民主体制效率高，对中共不严防死守，结局比较悲观。有底线是拼不过没底线的。另外这位署名1945民国的这位网友说，中共在美国有太多间谍，这是美国自由国家给专制纵容的结果。那么他也说，主持人说的基本同意，中共就是利用那些华裔亲友在大陆利益交换非常方便。这位署名叫改变的这位网友说了，这次曝光的前中情局雇员涉对华泄密和邓文迪充当共匪间谍事件，说明美国政府在对付中共渗透方面是多么的无能。特别在美的海外侨联，很多都是中共谍报组织的联络机构，在精英富商和学者当中，很多都被共匪收买，就连美国政府内部都有共匪的眼线存在。我们接下来想先来看看的，这是美国的司法部的一位官员，昨天在白宫的一个新闻简报会上，特别针对李振成的案子，他提到了美国当局的一些做法，还有接下来可能怎么做。那么这位司法部国家安全司的首席助理总检察长欧卡拉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李振成的案子这是一起非常重要的逮捕，随着这个案子在法院中审理，我预期会有更多诉状中的罪行资讯来公诸于世，那么李振成将会被依法求处最高的刑罚。我想先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谈谈，确实也像刚刚很多的网友所说的，那么在美国来讲，他所能够采取的反制行动似乎大有限制，除了逮捕，除了严重的判刑，美国还能怎么样来反制呢？
对，这里边呢，美国呢，他也在检讨，因为我们看到就是美国的民主体系啊，它的自由架构了，它的开放体系了，尤其允许人们的这种自由流动，或者对国外呢也都非常开放，能够接纳外国人在这边工作学习，那么这样的话都使得美国呢显得就比较脆弱。那么李振成的案子也表现出来这一点。你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这个案子拖了五六年，为什么就一直没有进行？那么为什么美国就不可能轻易的制造这个冤假错案？ 因为这里边呢，它有联邦调查局跟中央情报局他们相互的这个制约。因为毕竟李振成呢，他是那个中情局的前雇员，那么联邦调查局如果要做些事情的话，两方面呢，他就有一些顾虑。另外呢，因为美国呢，在过去的一些抓中国间谍的过程中，那么也出了一些就是问题，就是信息或者情报或者做事情做得不够精准，尤其是李文和案件呢，那么使得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呢，觉得呢在这个案子上呢，他没有做得很好，那么可能呢犯了一些错误，这样的话呢，有人认为呢李文和呢是完全被冤屈的，那么后来呢也那个作为赔款呢，那么把他给那个了掉了，那么所以美国呢他就担心呢。如果他再犯这些错误，不仅是会破坏美国的情报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担心呢，那么这样会离异在美国的华裔的这个族群。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民主架构，尤其对族群的这些的许多的问题的这些多方的思考了，那么使得他在做许多的工作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是比较那个小心谨慎，那么有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了他的顾虑呢就非常多了。
是，那么杨忠美先生您的看法呢，能不能简单谈一谈？
我觉得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国家呢，它的漏洞肯定是多点，容易被这个外国的间谍渗透进去。那么中国方面呢，我觉得它基本上的思路呢，还是以爱国主义啊、民族主义加上金钱女色作为辅助来推动的。所以呢，它的这个招募的范围，可能接触的范围要使用的范围的方法呢，比这个美国使用间谍方法或招募间谍要容易得多。那么在这种方面呢，就是中国方面呢，可能破坏力更强点。那么而且呢，这个中国方面呢讲究效果，达到目的不只是这手段，也实际上也是一种非对称的一种方法，就是为了赢得美国的谍报战，它可以用任何手段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民主国家就会限制于很多法律条文框框等等，那么就会比较被动一点，没有那么果断。那么我想呢，在这方面呢，这个像苏联啊、中国这样的一些国家呢，专制国家的这个谍报人员、谍报活动呢，比较更厉害一点。
嗯。
那么我想呢，这是中国要和平崛起的时候呢，和美国的进行一个谍报战呢，我觉得美国要防止中国呢，崛起的话呢，他们在谍报战上会展开给要更激烈的较量，会打得很厉害。我想美国呢，在高科技方面的谍报方面活动呢，应当远远胜过中国，那可能就是来弥补他的一些劣势。像斯诺登这样的披露的情况呢，我们看到他对中国的这个实际上中南海的征听和外国的领导人的征听都是进行的。那么有些地方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计是生嘛，那个中国方面肯定也要进行反击的。那么他的反击可能没有让美国的高度技术，那肯定就是在人为的建立方面会用很大的力气。
嗯，
所以这样那个人为建立的战争啊，秘密战争会更激烈的进行。
嗯哼，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观众朋友在等候，这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您好。
我认为间谍案呢，就是各国都有，但是处理这个间谍案的话要慎重，重证据。你像台湾前不久处理那个新党那几个人处理的不好，是吧？把政治观点和那个间谍这有个严格的界限，不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是间谍这个界限定罪一定要准确，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这是张先生。我们在网络上现在也有这位署名张三李斯的这位网友，他说今天爆出邓文迪有可能是中共间谍，想请问嘉宾，自由主义国家面临间谍的入侵，面临人权与国家安全的双重矛盾问题，请问该如何权衡和处理这些问题？是该宁可错怀疑一千，还是要高举人权保护？那么这位网友也提了，就像台湾的这位新党王秉忠的案件一样，我想请夏明先生、夏明教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 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什么叫间谍。那么在美国呢是比较容易就是界定的，因为你如果受雇于那个我们看到就是中情局或者是联邦调查局，那么你如果给他就是那个工作拿他的钱，当然了就是可以说就是间谍了。但是中国呢就比较复杂，因为中国呢它有时候呢你并不是为那个国家安全局或者是由那个总参那个三部或者情报机构工作，你可能是统战部的工作人员，你可能是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美国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你可能是复旦大学的一个外办那个就是里边的一个外办主任或者副主任。那么所以呢就说你就可以看到了中国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多重的这个角色和色彩了，那么使得这个间谍的定义呢就非常难。所以呢就涉及到邓文蝶的话了，那么这里边呢那么就除了街坊上有各种传闻，除了还有其他的相同的比如说有经过那个中国的那个就是无论是军校那么还是体校那么或者是外交方面的各种培训的这些女性呢，那么担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作用了，那么我们知道她在为中国做事。因为我们在美国可以感觉到，那么在许多的关键时刻了美国政府美国的许多官员确确实实是被中国的利益所绑架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中国呢它使用的是走群众路线，那么大统一战线，所以对中国的间谍呢那确确实实是就比较难以界定，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么另外呢美国有什么地方可以做？美国当然有它的优势，美国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美国有一个目前的整个政府呢它的一个清醒。所以你如果看到在美国国家安全那个战略报告里边那个川普政府也提得非常清楚，就说我们不仅要在海陆空这个联合作战上我们要胜，而且我们在太空我们在网络，那么我们必须要强化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呢具有超高度的这个优势了，那么能够战胜我们的对手，而且能够击败我们的对手。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呢在这方面会加强。另外一个呢，美国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就是优势就在于美国有这么50来个它的盟国和它的合作伙伴，他们的许多的情报呢是进行全球共享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情报工作许多是由英国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或者是由以色列的那个情报机构给他的某些线索。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一点上呢，那么中国呢恐怕就没有享有美国这种那个全球的这种那个情报的共享。
是节目最后，我想利用一分半，两位各自利用一分半左右时间呢，先请我们的杨中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我们要来谈的就是刚刚其实夏明教授也已经提到了，美国现在政府已经有部分的清醒，那么在美国川普政府的新的国家战略里面，还有明天国防战略要公布的新国防战略公布里面，都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这个首要的一个重点呢。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不仅仅是在通过像刚刚杨中美先生在各个层面，还有夏明教授所说的，他的这个门槛非常的低，任何人都可以来为中国政府在海外搜集情报来工作。那么中国政府在去年6月甚至还立法通过施行了所谓的国家情报法，那么赋予中国的情报人员在全世界有更广泛的权利来搜集情报。那么对于这一点，杨中美先生，包括您所在的日本政府，包括您觉得您的观察，世界各国应该如何来应对？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对于海外的所有世界公民，甚至中国的公民，它有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一分半时间，我想先请杨中美先生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呢，像在日本呢，也发起多起呢，好像是中国的这个中国这个学者啊，回到国内以后、莫名其妙的被扣留了，认为是这个日本的间谍或者是他盗窃性机密情报，对这个要到国外去贩卖或者什么的，所以也发生过多起这样的事件。最后呢，是在这个查无实据的情况下呢，后来又放回来了，这个影响呢是很不好的。那说明就是说呢，这个在中国呢，对这个防止间谍方面呢，对外国的回来的人呢，还是存有非常大的警惕性和戒心的。那么这种情报战呢，所以双方都在进行当中。日本呢也是在各种渠道方面呢，也在展开收集中国的情报。我想这是正也有很多人被炸了在中国，他们往往是拍了一些照片啊等等，实际上是。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意思的，但是呢，就是中国方面呢，在这个反情报方面走群众路线，看到一些可疑的东西呢，是有人去报告就会把抓起来。另外呢，他也可能下一些套子圈套，让你误陷进去，把你抓起来。那在外交上作为一种忍者一样的，那给对方施加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三方情报站的一种各种表现形式都有的。
好的。
今后呢，我想在 这各方面在全世界范围，中国和外国的这种摩擦会越来越多。
好的，你夏明教授一分二十秒左右的时间。
对，因为中国呢，在过去的两年呢，那个通过了大量的那个就是包括国家那个情报法了、反间谍法了、国家安全法了，那么还有那个国外的那个就是非政府那个机构组织了，在中国的这种管理法，还有反那个分裂法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中国呢，把它的维稳体制了，现在上升到一个大的一个国安体制，而这个大的国安体系呢，为了维护政权的它的那个安全呢，那么就使得那个情报或者是间谍这些罪名的泛化。所以我相信呢，中国呢不仅呢它会在国外呢继续加强它渗透，大量的撒金，另外一方面呢，我担心呢中国呢会在本国对自己的国民、对自己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任何对他提批评意见的人呢，都可以扣上这个谍报的这些罪名呢，把他们给就是那个控制起来，甚至把他们那个置于死地。
嗯哼，所以您认为对除了中国境内的这些中国公民之外，对于海外的华人，其实也有不少人在担忧，中国政府可能也会利用相关的这些法律来对海外的这些异议人士采取行动。
对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这就是微邦不入。我觉得对于所谓的中国华人来说的话，在海外的话了，那我觉得必须得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微邦。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二位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东京的杨中美先生以及在美国纽约的夏明教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将要带您一块来探讨十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修宪，习近平有没有什么样的大动作呢？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